好，大家早安。
早安。
我们上一次跟各位一起读天主教要理到了64号，今天要从65号继续。我们还在谈启示，就人跟神相遇，人跟神信仰的来往这样子。那么首先就是天主把自己启示，然后我们跟各位说了一连串的这个历史的圣人们。那我在这个脸书上就有一个朋友就留了话，因为听了我们这个录音嘛，就是我前面谈的这个从亚伯朗梅瑟到每一位旧约的先知们都是天主启示的代言人嘛，或者工具都可以说。然后现在到了耶稣基督，上星期因为我们讲到了这个耶稣的名字，讲到玛利亚啊，就说耶稣要出现，就没有讲了，他就留了话说，那到这个旧约的先知们或者梅瑟跟亚伯朗的启示啊，跟耶稣的启示有什么不一样啊？我看了我就没有理他了，没有回答他，因为我今天我要讲，现在就知道了。我们就一起不是我讲，是我们一起读一下，看看耶稣基督他第一句话就说了，是整个启示的中保和圆满啊，标题就很清楚，就是跟别的有一个在人类历史天主计划的延续性，另外呢有一个他绝对的启示性啊，超越一切的启示性。好，那么天主是借着他的圣言说了一切，就天主借着这个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天主圣言。我们读65号，天主在古时曾多次并以多种方式借着先知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话，但在这末期内他借着自己的儿子对我们说了话啊，降生成人的天主子基督是圣父的唯一完美及决定性的圣言，天父借他说了一切，除他以外将不再有其他的话，实质圣若望不无许多人的后尘，以卓越的方式解释希伯来书1:1-2。我们刚才念就是1:1-2，那现在我们读看看实质圣若望的解释。他说，天主既把自己的圣子给了我们，而这个圣子又是他唯一和决定性的圣言，他便借着这圣言只一次就给我们说了一切，因为过去曾局部的像先知们所说的借着圣旨已经全部的说出来，并将这一切及他的圣旨给了我们。因此谁还想询问天主要求他给予神事或启示，不但做了一件糊涂事，而且也得罪了天主，因为他不定睛注视基督，却去寻找其他的事物和心意。好，耶稣基督是一切，耶稣基督是天主启示的根本的内容，那耶稣基督是天主派遣来，天主以他自己把自己启示给我们啊，谁还去问天主要别的神事跟启示，不但是糊涂事，还得罪了天主啊，你看比我还凶吧，这个话对不对啊？是的，那你现在明白这个信仰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跟各位一直建议啊，把圣经好好读，其他的你有时间读不是坏事，但是圣经教会的核心的讯息啊，圣经然后天主教要理凡尔文献，好好读这一切，别的不过是解释这些文字而已，好好读。那这边你看见就是我们刚才跟各位说的教友们问的那些问答哈，但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服务上面很困难了哈，不马上答复可能会被怪不理人啊。各位都当过那个学生嘛，现在台湾的我各地都有学生，都有学生评鉴老师的制度啊，对不对？那老师用心良苦的话啊，学生会明白吗？啊，就是也是我这其实是一种教学法了，就我通常给的答案其实不是一个好的教学法啊。那我最近有朋友跟我要这个，我们上马窦福音嘛哈，就是我给了各位这个经文的这一个 材料嘛，啊，对不对？这样讲啊。那因为我也放在网上录音，大家听录音档，我也说这个怎么来的，做希望大家能够自己做一次经文的分割，自己做。那很多人来要，写信来要这个，我这个给的讲义啊，我就说我们这个讲义只给现场上课的人，啊，当然一方面是我希望跟大家可以来上课，但我也知道不可能，很多人很远嘛，我就希望大家可以自己做，因为自己做一次就学会了。可是要让大家自己动手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好像觉得我们刁难啊，那你拽什么东西啊，对不对？很困难，非常困难，就是那还好了，就是我就是坚持，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教的方式，那以及好的学的方式。但是那能不能够操练，当然看各位自己。那这边是你看这个实质若望的话啊，希望各位能够真的听进去了。耶稣基督就是一切，所以我们透过圣言认识他。好。66接着说怎么样，不再有其他启示，对不对？不再有嘛，啊，对不对？好，66号，基督的救赎工程由于是新而永久的盟约，将永不会消逝，而且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光荣的显现之前，也没有什么新的公开启示可以期待的了，啊，就是在世界末日耶稣再来之前，没有什么可以再启示的了。不过呢，即使启示已告完成，却并完全阐明，这就有待基督徒的信仰随着连带逐步去吸取它整个的内涵。所以教会的历史里面不断的了解去领悟，在圣神带领之下同时去传讲，啊，在教会的派遣之下，但是核心的启示已经完了，完全给了我们，啊，所以不应该再去期待别的。好，67号，在过去的时代中曾有一些所谓的私下的启示，其中有些曾被教会当局所承认，然而他们并不属于信仰的宝库，他们的任务并非改善或补充基督决定性的启示，而是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中协助人们更圆满地去履行基督的启示。在教会训导当局的指引下，信友们的意识应能辨认及接纳，在这些私下的启示中，哪些是基督或圣人们向教会所做的真正的呼吁。好，我也就直接说嘛，我们那个葛神父跟我们徐一夫妇，他们很认真的推广的《我见我们的福音》，这里面就解释了，啊，他不是改善或补充，是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去辨认去接纳天主的启示，所以那个不能够取代圣经，看了有好处，但是不能取代圣经。其实应该说先把圣经看了吧，就是先把圣经看了吧，再去慢慢看，这是慢慢注意到这个东西。这私下启示，我们因为我们堂区有这么热心的服务嘛，其实历史里面非常多啊。其实你基本上如果稍微大胆一点讲的话哈，初期教会那些时代那些作品没有被接纳进入圣经的啊，而且教会也没有判为是异端，就是那就是初期基督徒的作品，大家都属于这一类，都是有某种程度。天主透过某种方式私自启示一些人，他们特别的领悟，他们也表达了。那有一些可能比较渲染，甚至于可能跟我今天早上的在讲道理这个圣经的理解的方式，你都可以讲我自己的一个领悟，啊，天主给我的私下的启示，我跟大家分享，啊，那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能够更认识圣经，而不是用这个话去代替圣经，当然不是的。那教会历史里面这个非常多，就这个稍微注意一下。下面还有一句话哈，基督徒信仰不能接纳那些企图超越或修正基督所完成的启示的所谓的启示，啊，没有，啊，例如某些非基督宗教或若干近代教派即奠基于此类的启示，很多小教派啊 sect 啊，这个神秘宗教啊，各种什么不知道，以前那个不知道这个飞碟会算不算我不知道了哈，这样子就是东西了。所以我们在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啊，当然别的文化团体、别的宗教团体有他们的讲法，我们当然可以尊敬嘛啊。但是作为基督徒，应该明白就是耶稣基督了，完整的 圆满的启示。好，那么六十八到七十三是这一条的这个综合，我们就不练这个跳过去，我们直接看第二条了哈。天主启示的传递，所以天主把自己启示给我们，经过历史里面他所拣选的人，最后是圆满的启示者耶稣就来啊。现在这个启示要一直流传下去啊，现在谈的怎么传的啊，这个过程。七十四号啊，天主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即耶稣基督。对，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啊。因此呢，必须向所有的民族和所有的人宣讲基督，从而使启示达于地极。啊，你知道这句话是直接用到《宗徒大师录》的啊。耶稣派门徒们去为他作证，直到地极。好，因着他仁慈的安排，天主使他为万民的得救所启示的一切能时常保持完整，并传授给世世代代的人。所以启示一直被完整的保存，而且一直被完整的传递下去。好，看怎么样发生的过程。第一个，宗徒圣传，最早的传递者。七十五号，主基督至高天主的全部启示之完成者，命宗徒们把那曾经借着先知们的预许，由他本人实现及亲口宣布的福音，向一切人宣讲，借此而把天主的恩惠通传给他们，并以福音作为一切得救的真理和道德规范的根源。好，再强调一次啊，福音跟所有的圣经真理是为了得救，为了一个良好的伦理生活。他不谈别的啊，谈救恩的真理，谈伦理的真理啊，不谈别的。好，就是让我们能够，那这个是从耶稣交给门徒们来传的。好，门徒们怎么传呢？首先借着宣讲啊，七十六号。福音的传递依照上主的命令以两种方式进行啊，第一个是口传，第二个是笔录。我们看口传啊，宗徒们以口头的宣讲，以榜样和制度，将他们从基督的口授、生活和形式上所传授的、所承受的，或他们从圣神的提示所学来的，就传授给人。好，笔录。宗徒及他们的弟子们在圣神的默感下，把救恩的喜讯辑录成书。啊，你看到没有？收集记录，啊，不是自己写。啊，因为启示是天主给的，不是我们人发明的，不是人想出来的。那么人根本上他要收集的是天主在历史里面透过各个的人。亚巴郎一直到耶稣，然后呢，透过这一些人所留下来的天主启示的完整的真理，然后传给我们。啊，那么在最直接的是耶稣的生命事件之后，有人开始讲耶稣的故事。那我们知道，耶稣在世上讲什么？天国临近了，对不对？那耶稣复活后呢？宗徒们讲什么？主复活了。对不对？好，然后这个是耶稣讲天国，然后呢，宗徒们、门徒们就发现天国就是耶稣，他的复活啊，就超越死亡的生命，整个的核心内容。那因为在那个年代里面，耶稣马上要再来，那个气氛很浓啊，就是所谓的世界末日马上要来。我们读过保罗书信，对不对？得上帝的前书啊，保罗他那时还相信，他还活着就看见耶稣要来。所以当时没有人想要写书，你干嘛要写呢？重点是尽快的把这个讯息跟人传了、分享了，让大家赶快相信，赶快回头，赶快怎么样迎接从天上降来的耶稣，跟他一起升天了。在这个等待当中，他们发现了他们的领悟有问题，原来耶稣不是马上来了。我们知道到今天还没有嘛，世界末日还没有发生，他们就开始发现，那在这个年代慢慢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啊，这关于耶稣所讲的话，关于耶稣的事迹，这都是启示的本身内容内涵啊。那么在他们的宣讲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会变化，对，形式会变啊。如果说不给他固定下来的话， 会越讲越离谱。我们大概回想一下我们在圣经里面增饼奇迹的故事啊，各位知道吗？全部四部福音加起来一共讲了几次，有几个增饼奇迹？如果每一部福音记一次算一次的话，一共有几次增饼奇迹？不要跟别人说我是你们本堂神父很丢脸一共有六次，每一部福音都有一个五饼二鱼，对不对？然后马窦跟马尔谷还有一个七个饼跟几条小鱼。如果我们相信马窦跟路加是看着马尔谷收取材料相当程度用来写的，那你就肯定马窦把马尔谷的两个故事都记下来了，路加呢就把那一个丢掉了。你就要问为什么丢，你说哎不重要，大概不是不可能了、大概路加就已经用脑筋想了，这应该是在传递讲述耶稣这个增饼奇迹的故事的时候，讲着讲着就数字就变掉了，因为以前没写下来嘛，你可能耳朵听不清楚，对不对？我们葛神父不笑他，你讲讲看，他可能讲另外事情，对不对？因为这很可能的，而且可能是自己人热情勃发，就多吹点牛，都可能的。所以大概就慢慢讲，就形成另外一个传统。啊，但是核心的事件是真的，都相信耶稣真的曾经在人们很困顿的时候，没有饭吃的时候，行了奇迹，满全人的生命的需要。只是呢，路加就说的不行，这个应该是穿凿附会变形出来，留下一个就好了。所以这是一个例子，他们开始慢慢想，这要怎么样保存稳定的保存耶稣的传统，然后不会失真，所以他们就开始收集，把故事就写成小故，写成文字，然后呢，很多零碎的小故事，再有更晚期的人、更完整有灵感的人，把通通收集在一起。就编成一个耶稣的故事，他不是写耶稣传，啊，不是写耶稣的历史，而是写天主的独生子在人间怎么样把这个信仰传递给我们了。所以他们在收集故事、在重新编写故事的时候呢，已经加上他们当时的信仰领悟，甚至于说他们怎么样运用那些材料去教导他们的信仰团体，啊，这传递的过程。所以福音怎么写出来的？第一个有耶稣的故事，啊，耶稣的故事在世上生活过，这不用怀疑。然后呢，第二个有人讲耶稣的故事，第三段呢，有人开始写耶稣的故事，然后最后有人把它编辑在一起。所以这是我们这边所谈的啊，这个信仰传统的这个启示的传递。好，各位已经上完神学院一学期的课了，这样子啊，福音怎么形成的？下一次考试考一定我送你们拔蜡吃，这样子啊。好，那口传跟笔录，好不好？这很重要的，啊，就你明白哈，我们的圣经不是一个人在图书馆里面想出来的，不是，福音不是。好，继承中途。借着中途继承而延续啊，这个继续的中途有他的门徒继续选下去。77号，为使福音在教会内时常保持完整而生生不息，中途们立了主教们作为继承者，并把自己的训导职务交给他们。因为以特殊的方式写在墨杆书上的中途们的宣讲，必须以不间断的继承予以保存，直到时期的圆满啊。这个是比较晚期的，你知道我们是在20世纪写这一本书嘛，对不对啊？所以他们就直接把现在的比较晚期的教会的制度，你说这个圣职的哈，主教、司铎、执事啊、平信徒啊，历史里面慢慢发展出来的一个教会的结构，那直接又用到以前去了，就直接把中途的学生们、门徒们或中途们，把这一些人放在地方上作为教会领导者的，就成为他们的继位人啊，那就把中途们称为主教。这当然是教会的神学理解了啊，在福音里面没有主教这个字了，没有啊，不，这没问题，因为教会的发展在历史里面，在天主圣神的带领之下 慢慢的演变，他需要对每一个时代做出答复啊，那在每一个时代要展现出他现在为福音作证最好的方式跟形态，就这个是这样写的，好，能够生生不息。所以宗徒跟宗徒的学生们，或耶稣召叫门徒，门徒的门徒，这样子。好，78号，这种在圣神内完成的活生生的传递，就称为圣传。神圣的传统，神圣的传递，因为它有别于圣经，纵使跟圣经有密切的关联，透过圣传，教会在他的教义、生活和敬礼中，把本身所事以及所信的一切都传诸万世，永垂不朽。教会把自己是什么跟自己信什么都传下来，教父们的言论证明了圣传确实活生生的存在着，圣传的丰富内涵渗透在教会实际生活的信仰和祈祷中。这个是非常标准的我们拉丁或罗马天主教的思想，我们不是唯独圣经，有圣经还有神圣的传统，你可以讲整个一起都是天主的启示，有写成文字的圣经，有没有形成文字的神圣的传统，这样子。好，79号，就这样，圣父透过圣子在圣神内所做的自我通传，不断的在教会内临现和进行。好，这个 presence 啊，然后呢进行啊，过去曾说过的天主，过去曾说过话的天主，仍然不断的与他的爱子的敬佩交谈。耶稣基督是天主的爱子，天主的爱子耶稣基督的敬佩是谁啊？教会，不错。而福音的充满生命的声音，借圣神而响遍教会，借教会而响遍全世界，圣神引领信友走向一切真理，并使基督的话洋溢在他们心中。我们打阿门吧，好不好？但愿基督的话在我们心中洋溢洋溢，如果没有在你心里面洋溢，你应该要赶快就把它让它洋溢起来，好不好？好，圣父是出发点，对不对？借着基督啊，透过基督在圣神内啊，这格式一直记住哈。天主开始，借着基督在圣神内。好，我们看看那么圣传跟圣经的关系。80号，好，他们是一个共同的泉源。圣传与圣经彼此紧紧相连并且相通，因为二者都发自同一的神圣泉源，在某种情况下形成同一事物，趋向同一目标。好，这一个同一的神圣泉源是什么？是什么？快点，我要送芭乐，快点。就是天主啊，就天主自己啊。这是天主借着基督在圣神内为人所做的一切，好不好？各位慢慢练习阅读的时候，不要老听就停，老听开始动，开始动，好吧，开始动。好，两者都使基督的奥迹在教会内临在并使人受益。好，圣传跟圣经都使基督奥迹临在于教会当中并使人受益。基督曾许下要与自己的门徒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好，你这边就解释了嘛，他怎么样跟我们天天在一起，这是一个方式。借着教会，借着圣经，借着圣传。所以你心里面有没有这么样的一个大的感动啊？天主跟我在一起，天主住在我心中，我有，恭喜。没有，还是应该相信，因为圣经、圣传、教会本来就存在的。所以不要太依靠自己的感受啊，我们可以去追寻啊，可以去努力啊，天主会给我们这样最直接的这个感受的啊，但不至于说因为几天不感受就说天主不存在，那不行。好，81号，那么两种圣传跟圣经啊，这个有一致的泉源，但是有不同的传递方式。圣经是天主的话，因为是在圣神的默感下写成的。至于圣传，则保存了主基督及圣神托付给宗徒们的天主圣言，并把它完整的传述给他们的继承者， 必在真理之神的光照下，他们能以自己的宣讲把天主的话忠实的保存陈述及传扬。你讲的稍微宽广一点的话，连今天神父们的服务也是会成为以后的圣传的一部分啊，我给大家就是宣讲，宣讲这个，但是写成的固定的圣经已经写好了，所以最终还是那个最重要。我们再怎么样讲，再怎么样努力，还是为了帮大家能够最好的接受天主的直接的启示啊，圣神默感之下写下来的文字。好，八十二号，于是呢，教会受托传递及解释启示，并不单从圣经取得一切有关启示之事的确实性。因此两者都该以同等的热忱和敬意去接受和尊重。我们这一本天主的要理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看到它很多注解嘛，对不对，用了很多教父的话，就是用了很多教会历史里面对于这个圣经的领悟的话一直用，就这是属于我们今天的，它帮我们认识这个根本的启示。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就应该慢慢发现他在解释的东西他自己就已经在实现。好，中途圣传跟教会传统，第八十三号。我们所说的圣传来自于中途，是他们从耶稣的言行举止所接受，及从圣神那里所学得的传授的事。事实上，第一代的基督徒还没有写下新约，而新约本身也证实了圣传是一个活生生的传授过程。与此不同的是，地方教会历来所产生的神学、纪律、礼仪或敬礼方面的传统，它们构成了具体的模式，透过这些模式，伟大的圣传就能够以适当的方式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代表达。在中途圣传的光照下，这些传统可以被保存、修改，甚至于依照教会训导的指示予以放弃。有没有害怕？保存，但是呢，可以修改，甚至于需要放弃。就是有时候我们有点改变啊，你就想想这句话吧哈。当我们不能够为了变而变，我们只要去看今天天主圣神希望我怎么样表达了。啊，这个要注意到，这个其实这个是真的非常重要。那今天的社会，今天的这个地方啊，具体的时空之下，我怎么样把这个东西传递下来？好，刚才八十三号第一段就是我前面跟各位解释的哈，福音的写成大概怎么来的这个过程。好，那么看经过这一个传递以后，当然要怎么样？这个传统是不是任人可以随自己的心意去理解？还是有一个特别的方法跟原则？第三点啊，就是信仰遗产的诠释。好，信仰遗产是交给整体教会的，那不是某一个人可以自己凭私意来决定或者来诠释。八十四号，蕴藏在圣传跟圣经里的信仰的神圣遗产啊，信仰宝库，是中途们委托给整个教会的。当全体子民依视着他，并与自己的私牧团结一致，在中途的训诲、共荣、擘饼及祈祷中持之以恒，及坚守实践及宣认所传授的信仰，主教与信徒间建立一种特殊的精神团结。啊，就是我们在整个教会内了，你可以想我今天早上讲的话，就是不要跳船了，留在船上，留在船上，我们是一起的。这个就是明白了，这样子。好，那么这个整个信仰的宝贝，这个遗产就给了整个教会。好，看八十五号，这教会就有一个训导当局。正确的解释书写的或传授的天主圣言的职务，只委托给教会内活生生的训导当局，即是与伯多禄的继承者、罗马教宗共荣的主教们啊。他们以耶稣基督的名义行使这个权利。好，注意到哈，这个教会当局是谁呢？是和罗马主教啊、伯多禄的继承者共荣的主教们一起啊，罗马主教以及所有的主教们跟他共荣的一起。好，他们以耶稣基督的名义行使这一个训导权。那么他们的训导前面讲过的跟福音是一样的，只有在 救恩跟伦理的真理上面。那你就问，我们的记忆当中，我们记得什么东西是他们明明白白的写下的训导啊？譬如说这本书啊，对不对？譬如说凡尔文献呢、啊但是很多具体的问题，单一的问题，其实教会基本上是开放，大家领悟，大家解释，讨论，甚至于辩论。教会作为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信仰团体啊，他不可能想到一切，而且我们这个时空一直演变啊。我们就常常回忆保罗曾经讲过的话，保罗谈到婚姻生活的时候，谈到这个犹太人跟希腊人结婚的时候，他说关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主的话，耶稣没讲过，因为耶稣他的生命基本上只在犹太世界。他说所以我想，他想给他教导，对不对？有兴趣去读一下格林多前书第七章啊，他就教导了，然后最后说，他说我想我有圣神啊，很深的确信啊，在所以天主圣神带领我们去想事情的，当然要我们服从教会，带领我们想事情的，当我们的想的跟别的人或者跟这个有人说，哎，这个好像跟我们所熟悉的教导不太一样哦，那就需要去讨论了，那就需要透过什么教会这种训导当局，要做一个必要时做个仲裁，对不对？当然很可能我们就要聆听说教会说啊，你想很好，但是想错了、啊、该回到教会里面来，但是也有可能呢，有可能我们就是想到了教会过去的不足啊，现在开始要有新的，我们前面刚读过嘛，不是吗？必要时候需要修改的，这是很清楚的，但是不要一开始就吓人家，说教会是教会，不要乱讲，教会没这么说，对不对？我们谁可以知道教会有没有说一句话，除非你把教会的资料全都背起来了，不可能嘛。尽量我常常讲，尽量少用教会去吓人啊，要帮助大家去用教会去爱人家啊，帮助人去爱教会，这个要慢慢练习。好，训导当局还没完，第86号继续哈。但教会的训导职务并非在天主言语之上，而是为他服务，这职务只教导所传授下来的真理，因为呢，训导当局因天主的命令和圣神的助佑前进地聆听天主圣言，圣善地予以保管并忠信地加以陈述，训导当局提出为天主启示的一切当信之道来取至唯一的信仰宝库。好，你要问了，教会的训导当局凭着什么训导呢？他还是凭着对启示的领悟啊。当他碰到问题，让人对这个领悟现在都提出质疑的时候，当然得一起好好的研究。那我们就相信，我们最后相信怎么教会，当然在这个变到最后，我们真的很难去讲这个最后是怎么回事啊。就是教会他的每一句话是不是真的就完全符合信仰的宝库，教会这些专家们的研究是不是就一定比平信徒要更高明？严格而言真的很难100%定断嘛啊，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就是这边就是要相信教会，相信天主，相信天主选了这个方式，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表达一点谦逊啊，聆听教会的。那圣方济讲的话很简单，就是无论如何不要离开教会，听教会的。那教会当然也可能在某些事情犯错，在历史里面也犯过很多错，但是呢，天主圣神总能够把教会引回正道的，总能够的，这是我们的信仰，含在我们信仰里面啊。这个要慢慢的练习，慢慢的不断的要说服自己啊，要相信天主。我不知道我跟各位讲过这个圣母升天的故事吗？讲过了没有啊？大概没有，重复一遍好了，慢慢讲。各位知道我马上到8月15号，对不对？圣母升天是哪什么时候定断的信理啊？知道吗？哪一年？1950年啊，所以很近，并不久啊。好，顺便讲一个小插曲哈，你就知道为什么。问你算密度，每一个圣堂有一个主保，对不对？我们堂什么主保？法蒂玛圣母，对不对？好，圣母，法蒂玛圣母。 那么有一些堂是圣母升天，对不对？我从小诞生的地方台南二孔子寺，我服过内湖也是。如果你把这个全台湾教堂加起来啊，当做分母啊，分子是以圣母升天当主保的，算一下哈，我相信呢，全台湾绝对是全世界最高的。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1949、1950连在一起的嘛。台湾的教会都是建在1950年之后，几乎了，几乎，所以就还有可能。所以别的老教堂，除非他要改，这是很有趣的历史。好，这个是题外话。圣母升天，灵魂肉身升天，这个信礼啊，在教会要宣告它为信礼的时候，都有一个非常大的讨论，非常剧烈的讨论。有很多大神学家反对的，啊，当时一个领导者是在慕尼黑的大学的教授啊，心理学教授啊。那么他是在辩论上面率领大家一起对抗啊，对抗这个赞成方面，在宣布前可以讨论嘛，对不对？那看看这一直发展到了，看样子教会已经决定了，要宣告这是一个必须相信的道理。必相信的时候呢，那你知道这个媒体过去到现在是一样啊，千古不变的，就喜欢就是挑拨人，就去问他啊，说现在怎么办呢？教会要宣布了，你怎么办呢？他说哈，如果教会宣布了，我就相信，因为我相信教会比我聪明，这是信的啊，各位，这是信的。啊，在宣告教会用他绝对的权威终止讨论之前，任何人可以讨论。所以我觉得我们大概是慢慢的，我想我们大概不会到那么极端，对不对？但是我想我们平常讨论的时候，稍微对别人的意见啊，就开放一点了，啊，包容一点。除非我们可以讲出一套理，说服人讨论，不能光是有一个 statement 跟我不一样啊，你错你对，那不行。没有一个真正的礼物。我讲另外一个例子，很有趣的例子啊。我对我们神学的学生们而言啊，有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世纪啊，上个世纪，他是耶稣会的会士 Carana 啊，非常著名的一个。各位，我现在练神学的话，都要练他的事情，练非常多啊。他在奥地利的大学神学教授 Innsbruck 啊，那他到处宣讲啊，那因为那个神学思想啊，就太复杂，对不对？然后讲到最后，好像感觉上他什么都要怀疑。有一次在美国大概芝加哥吧的演讲啊，就是别人听的人就是跟不上他，就发脾气了，就是拍桌子，你到底信什么啊？这个教授不慌不忙哦，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对，神学家的义务是去思考嘛，去研究，去了解，去通传啊，去分享，去讲解。是啊，因为他的职务是这样子的，他的职务不是跟殉道对抗，他是帮助殉道能够越来越深的，我们一起服务天主圣言的，一起服务天主启示的。啊，两个小例子跟各位讲一下，我觉得蛮有趣的例子，就是看看我们怎么样去领悟这一个在圣传的传递当中，在教会的殉道之下啊，我们怎么样能在信仰里面一起成长，这样子，保持一点这个开放的心，同时呢，不要放弃自己的理智啊，要用。好，我们继续，应该是79号，对不对？87啊，对不起，87啊，因为电风扇把我的叶子吹掉了，87。好，信友们，由于追忆基督，像宗徒们所说的，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的这句话，因顺服的接纳牧者们以及各种方式给予他们的训诲和指示。所以啊，灵神的话要听啊，好不好？听你们的牧者啊，很简单，就是耶稣告诉门徒们，派门徒们去传了啊，说谁听你们就听我。那我们就当我们这些有宣讲义务的，就要小心，要知道，要努力宣讲天主的话，而不是自己的喜好。好，信条88号。当教会训导当局钦定信条时，以及当他提出蕴藏在天主启示类的真理，或其他与这些真理有必然关联的真理， 而要求基督子民以坚定不移的信德同意予以接纳时，都是完全凭靠着受制基督的权利。好，是靠着教会，是靠着基督，靠着天主圣神所给。所以教会不是独立在基督之外的，不独立在启示之外的。89号，在信条与我们的灵修生活之间有一种极密切的关联，信条是我们信仰道路上的明灯，他们照耀这条道路，使之安全。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的生活是正直的，我们的理智和心灵就会敞开去接受这信条的光照。好，这个是不用再多解释，很自然的，在信仰跟这个信仰的启示的互动当中，我们必须要能够保持这个心。好，90号，信条间彼此的关系与协和，信条间彼此的关系与协和可从基督奥基的整体启示内浮现出来。由于天主教教义中的诸位真理和基督信徒的基础的关系有差别，所以他们有一个秩序或等级。我们可以讲得更宽了，在凡尔会议中一直讲这个真理的层次，真理还有层次性的，该当性的道理有一些等级的区分，什么是最高的，慢慢是到一般的生活的层次这样子。我们当然是，我想最高的就是我们今天所在信经当中所练的所有的内涵。好，第91条，信仰的超信意识，所有信徒都必须了解传递启示的真理，他们接受了圣神的附由，而圣神教导他们一切，并把他们引入一切的真理。好，每一个基督徒都领受了圣神的附由，什么时候啊？见证圣洗就有了，圣洗就有了，圣洗就附了油，记得吗？不记得明年复活节仔细看，真的有的啊。对，当然其实我们现在是为了孩，我们现在是成人，是圣洗坚证跟感恩圣是一起实行，共称为这个入门圣事，是今天的教会的宣讲。那过去初期教会一开始都是成人洗礼，当整个的欧洲版图都基督信仰化以后，当然就没有成人洗礼了嘛，都领过洗了嘛。所以就变成婴儿洗礼，才开始发展出怎么样要让孩子成为一个正式的一个信仰的，成为一个真正信仰的一个真正的见证，把它关了嘛，把电关掉好不好？好，这个信仰的真正的那个见证，所以才把这个坚证跟圣洗圣是分开了。但是呢，即使分开，即使婴儿洗礼也有附油的，那还是附的是见证圣油、圣化油，注意一下。好，所以这个是很清楚，在我们的入门圣事当中，就成了这个天主圣神的这个受负者。糟糕，我又迷失了，第一条啊，92，对不起啊，92。好，全体信众在信仰上不能错误啊。几时从主教门直至最后一位平信徒对信仰及道德的问题表示其普遍的同意时，这一个特性便借着全体子民的信仰和超信意识而流露。好，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信仰宣誓，但是确实很真实的，就是整个信仰团体不会错，某一个人单一的人可以错，但整个信仰团体不会错。所以你可以想象看看这个整个大，你这边如果要讲这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话，我们教会发展到今天啊，我举一个例子，不知道恰不恰当了啊，就是我也没有什么恶意，是我知道像我们堂区有些人都有的，他们还坚持要口领圣体，对不对？坚持要跪领圣体，没什么不好啊，但是普世教会已经宣布了，普世教会宣布了。那这时候如果你要问呢，什么是普世教会的意见，大概是多数了，少数的差别啊，应该要慢慢的跟这个大教会走近跟靠拢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维持尊敬 少数的选择，因为这个最后是良心的判断嘛。但对于一般的课程的分享跟教导啊，只是说跟这个大教会做，普世教会不会错。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也不可能去有一个真正的调查，是不是全部的天主教的平信徒圣职人员都相信同一个事情，不可能，这无法调查的嘛。那最后就是我们知道，后来我们怎么看到啊，看所谓的教宗或者是普世主教团的不可错误权，那就会发现，我们后来会跟各位谈这个东西。好，893号。事实上，天主的子民借着这种由真理之神所激发和支持的信仰意识，在神圣训导当局的领导下，完整的持守那一次而永远的传给圣徒的信仰，并正确的判断，以正确的判断力更深入的加以体会，并在生活上加以实行。好，就是一起靠着真理之神带领啊，理解、体会，并且实行。那么在教会的训导当局的领导，就像他如果宣告一个当信的道理的话，我刚才跟各位提这个圣母升天嘛，就是你知道我们教会有四个关于圣母的信理啊，是必须相信的啊。玛利亚是天主之母，玛利亚足是童贞啊，玛利亚死胎无染原罪，玛利亚灵魂肉体升天啊。如果你不信这四个，你说你信耶稣基督，我们也没什么办法，就是他可以是宣称是基督徒啊，但是他不再是罗马公教的信仰啊，不再是我们的普世教会的天主教的信仰。如果我们要成为这个 Catholic 这个教会的一部分一份子，我们就接受这一个信仰，这教会的隆重宣布的当信的道理。好，94号。我们在信仰的理解中成长啊，赖着圣神的助佑，对信仰遗传下来的事迹和言语的领悟，能够在教会中增进的啊，可以增进的，不是一成不变啊。停在借着信徒们的反省和研究，他们把这些事放在心中默想，尤其是神学的探讨，不断的对启示的真理做深入的认识。好，教会有责任在圣神带领之下，不断的去深入去领悟这个神圣的启示。好，首先是借着神学探讨，然后呢借着信徒们对精神事物所体验到的深切领悟，天主圣言跟阅读他的人一起成长。好，我们基督徒在阅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被圣经感化教导啊，提升，我们同时也会增加我们对圣经的领悟啊，为了帮助整个教会一起领悟圣经的。所以啊，星期五早上考虑来一下吧，好不好，来参加一下读经分享啊。好，借着主教们的宣讲，他们因所继承的主教职位接受正确阐释真理的神恩。好，你看到没有，这是所谓的职务的神恩。我们平常啊，拒绝一个工作，拒绝一个使命，我们最常啊，我不行了，我没有能力，对不对？教会不说这个话，教会说天主选了你就给你能力，听懂吗？啊，教会给我们这个职务，那么教会怎么给呢？天视自我明视嘛，天听自我明听嘛，对不对？我们一起选了，对不对？就出来服务嘛，天主给我们这个职务的神恩的，当然我们得合作，就不断的跟天主合作。但是如果说本来我实在不会的，就去学嘛，我去学习完成某一个职务的能力，也是教会要给我这个神恩的方法之一啊。好，所以主教们是有责任宣讲，那天主的给他们这个宣讲的神恩。95号，因此很明显的，由于天主极明智的安排，圣传、圣经及教会的训导当局彼此怎么样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而且各按自己的方式，在唯一圣神推动下，共同有效的促进人灵的得救。好，所以我们教会有圣传，神圣的传统，有圣经、天主圣言，还有训导。啊，这个是我们大概跟基督教、世反教很大的差别了。他们如果强调唯独圣经的话，那么 圣传跟训导，他们就不承认。其实现在一般很多大的教派啊，大的基督教的教派，他们慢慢的来跟天主教要学很多这些，比如礼仪啊，这个神修啊，这都属于我们圣传，也慢慢在靠拢当中啊。做这个训导还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啊，就怎么样能够一起接受啊耶稣基督的世上的代表，我们所谓的罗马教宗啊，整个普世教会的罗马主教普世教会的这个基督代表人教宗啊，我们怎么去真正的跟随他的教导，在他的带领的主教团的一起的指导之下，这个为目前的天主教以外的别的教派还有相当的困难的这样子。好，接着是第二条的摘要了，我们就请各位自己读到100号。我们下面是谈圣经，好，它结尾是什么？圣传圣经跟教会训导当局嘛，对不对？相辅相成，我们都应该帮在这个他们的领导跟带帮助之下成为一个好的基督。接着是分开讲，下面讲圣经，就谈到如何去理解，如何去阅读。那么下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篇章，我们下个星期开始跟各位从101号继续的阅读天主教要理。愿光荣归于父及子之圣灵，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